数据一，在日本，国会议员整体的世袭比例约为 30%， 而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则近 40%。 数据二，自民党的300余名议员中属于直系世袭的超过100人，占了1/3，而这1/3的人几乎囊括了大部分高层职位。数据三，从1991年到2021年30年间，除森喜朗以外，所有自民党总裁都拥有一个担任过众议员议员的 daddy。 看完这三组数据，你会不会觉得所谓日本政治不就是门阀政治、贵族特权吗？那问题来了，日本在选票制度下为什么某家某姓总能获胜呢？难道在现代社会选民都是傻逼吗？会忠诚于某个所谓的姓氏？一边是冰冷数据下的门阀事实，一边是民选制度下的真实选票，两者矛盾而共存。然后某些博主讲的陈词滥调，最后得出了统一结论：规则特权，门阀该死。但问题是，如果所谓门阀真的只有几个姓氏靠着祖宗的余荫躺赢，那他早就应该被民众的选票推沟里去了。甚至进一步推演，门阀这个东西背后难道只是血统、门第和我爹是谁的简单归因吗？我是老肖，今天这期我们将从起源、根基、传承、命门、未来五个维度来系统阐述日本的政治门阀。至于用处，下次酒桌上有人跟你聊起日本的门阀，你大可以放下酒杯说你懂个蛋的日本政治。来哥们儿，我告诉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起如今的日本门阀政治代表人物，不少人第一反应一定是这位小泉进次郎。这哥们是什么咖位呢？我大家盘一盘。目前自身担任日本的防卫大臣，手握实权，日本政治光谱前排，在社媒上被称为政界王子，在坊间则被戏称为自民党太子。他老爹是首相，老爹的门生安倍晋三是首相，老爹的盟友菅义伟是首相，爷爷是内阁重臣，外祖父是众议院副议长，其本人在全球最大的预测网站 Polymarket 上担任首相的概率超过 70%。 而其一旦当选，就会实现其家族祖孙三代入阁、父子两代首相的超级政治门阀。这含金量够了吧？但如果我们把时钟往前倒，倒到第一代又是什么局面呢？1865年，小泉家族的奠基人小泉右次郎在横滨出生，其父亲是个脚手架苦力，母亲是家庭主妇，年少先从文不成，小学毕业就读不下去了，后从武又不成，刚报考了海军预备学校就被老爹给揪走了，18岁的哥哥去世，被迫继承家业，也就是去码头上管理工人。但混过码头的就知道，这可不是什么良善之地，帮派、苦力、流氓、三教九流全都混在一起。于是这哥们为了壮胆纹了一个大满背加花臂，属于是露出了皮肤全给纹上了。就这么的，凭借着一股任侠气，在当地有了一点名声。32岁那年，阴差阳错进入了当时的立宪进步党，从而开启政坛。从政后，这哥们为家乡修桥铺路拉福利，出去和人谈政策的时候，左手露个大花臂，右边裤腰别手枪，主打以德服人。而对民众又做到了低头握手、逢年帮忙。你想想这个场景，村里头有个叫小泉的壮小伙，村里有个婚丧嫁娶，这小伙总是热心，村里有事，这小伙又是自带人马出去找人，你投票难道不投给他？甚至因为这些事儿，在政坛里这哥们儿有个嘲讽性的外号花臂议员。于是小泉从1903年进神奈川县议会，1907年进横须贺市议会，1908年闯进了众议院，再往后一路选一路赢，当了整整38年的众议员，最后做到了众议院副议长，这才是真正的门阀起点。他最开始就是一个泥腿子，一步一步成为了地方狠人，靠横须贺这块地，靠人情，靠一场场选举，硬生生把自己打进了东京。所有故事的开头都是屠龙少年，但然后呢？人一旦真把椅子抢下来，把地盘站稳，把后援会 行业关系、东京入口全都攥在手里，接下来最自然的动作是什么？自然是把这一切传下去啊。富豪有一个亿会传给自己儿子，普通人有一万，难道就不传了吗？哪怕只有一间茅屋、一个铺面、一点人情关系，照样会留给子女啊。那对于政客来说，钱传给儿子，房子传给儿子，那后援会为什么不传呢？选区为什么不传呢？东京的人脉、地方的脸面、几十年攒下来的关系网为什么不传呢？于是其女婿成了内阁大臣，外孙成了首相，外曾孙成了如今的自民党太子。而很多人现在骂门阀的时候，总喜欢把它说成某些反现代、反民主、反进步的脏东西，可实际上门阀往往不是旧时代的尸体，而是新时代胜利者留下来的遗产。记住这句话，这是第一段的题眼，诸位可以停下来再看一遍。这事一点都不日本，古今中外所有的秩序都是这么来的。那在这个老套的屠龙少年成为恶龙的故事背后，我今天再提出一个新问题：在民选政治下，如果你真的变成恶龙了，为什么民众还会投你呢？咋，民众投票的时候有把柄在你手上吗？甚至那条所谓的恶龙对选民来说真的恶吗？如今很多人聊门阀政治，最喜欢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把老百姓想得太蠢，仿佛老百姓一看到名门之后就自动下跪，双手把票奉上。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基层混过，正八经的和老百姓打过日常交道，你就会知道百姓才是最聪明的人。而一个所谓的门阀在地方深耕，总共分三步：办事、承诺、品牌。第一步，办事。先说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一个角度，你觉得日本议员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国会质问、辩论政策、密室分赃，那叫副业。主业是什么？三个字，跑选区。日本政治圈有句老话，议员的生命在选区。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东京的事儿干得再好，选区丢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那跑选区跑什么呢？不是跑过去跟选民握个手就完了，是办事。这条路能不能修？这个港口能不能扩？这个站点能不能留？这个补贴能不能拿？就这么直白。对东京人来说，这些叫地方琐事，但对地方民众来说，这是饭碗。是这个县十年后发展成啥样？这些事叫陈情对应。每个议员的后援会办公室里都有专门的人接电话、收信件、接待来访的选民，这是议员团队最基础、最琐碎也最不能停的工作。一个传了30年的议员家族，他的人脉、经验、对政府部门的熟悉程度是一个新人根本没法比的。他知道找哪个窗口管用，知道哪个官僚能拍板。说白了，这个东西有复利效应，你在这个选区待得越久，你帮选民办事的效率就越高。那选民呢？很多人把因果说反了，选民可不是因为你姓什么才投你，而是你家真能办事，所以我继续投你家。第二步，稳定。你说你代表这个地方，那你替这个地方从东京带回来了什么呢？预算有没有？项目有没有？政策倾斜有没有？门阀最核心的竞争力不是他家一手遮天强迫选民投票，而是他家在这个地方干了几十年，真把某种利益通道跑通了。比如日本的农协、医师协会、建筑协会，这些组织手里攥着大量的选票，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谁能给我争取利益我就支持谁。就拿农协来说，日本农业是个高度保护的市场，关税壁垒、补贴政策、价格支持全靠政治博弈打出来的。咱青森县特产的是苹果，那你能不能说服海关限制国外的苹果进口？我们宫城的特产是牛舌，那你能不能让国家进口牛肉，把价格打下来，又不让进口牛舌，让我们招牌独一份？巧了，如果你生活在日本就知道，事实还真是这样，日本人牛舌就认宫城。行，你都能搞定，那票全归你。这种算利益交换吗？算。但这东西并不违法，甚至在西方的体制下，这叫政治游说，是常态。一个政治世家几代人跟这些组织打交道，爹认识农协的会长，你现在儿子出道了，儿子总不能造爹的反吧？你还是延续你爹的竞选纲领吧。那现在你是民众， 一个是一直帮你争取政策的家族少爷，一个是半路出家的素人。先不说你这个素人能否保证咱们地区的政策延续性，就算能延续，我凭什么信你？而不信那个已经搞定这个事儿几十年的家族呢？他们家足够稳定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日本政治素人竞选口号都是贼猎奇，有的甚至是奇葩。老百姓又不是傻子，你真做个惊天承诺，说能把咱们县变成经济特区，人家能信吗？第三步，品牌。再说一个冷知识，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分配很大程度上是靠地方议员争取的。一个资深议员能给选区拉来多少项目，公路、学校、医院、新干线的车站，全是真金白银。当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还在新系当议员的时候，硬生生从东京拿到了预算，修了路，把新系从当年的雪国孤岛变成了如今世界游客争先打卡的粉雪乐园。当地的老百姓从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变成了能赚外国游客刀的体面人。那你家族继续出人来选，难道他们不支持吗？怎么可能？事实是1983年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案被捕入狱，全日本的媒体都在写生涯终结，有的甚至说田中戏完了，他的政治遗产要被清算。结果第二年，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在新系选区竞选，一堆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拄着拐杖出门投他。媒体问为啥，人家回答极其朴实，我们相信田中先生能修路，田中小姐也会维护好。你看，爹进监狱了，人女儿依旧当选，这就叫品牌。当然，用词如果更煽情一点，也可以叫民心。这就是目前日本门阀最现实的根基，不是哎呀，你家三代忠良，所以我投你，而是你家最开始帮咱选区办成事，然后我信你儿子不会造爹的反，能把政策延续下去，最后经过几十年的惯性，你家在当地已经形成了某种品牌，或者说得到民心了。所以门阀真正的根基从来不是他爸是谁，而是他爸和他爸前面的几代人到底是这个地方办成过什么，这才是如今日本门阀政治最不好骂透的地方。而现在很多地方的选民其实也不喜欢门阀，但经历的路径是有一个家族第一代人把路给修了，第二代人顺着这条路继续跑，第三代人会让人觉得这他妈怎么又是你们家。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嘴上全是理念，台上全是未来，落到具体的问题上一问三不知。你是老百姓，你选谁？想象一下，你面前现在有一款政治选举游戏，你选的是普通素人模式，初始资金零，你得自己攒，一场最低配的选举几百万日元，省吃俭用十年你才有资格上桌买一把梭哈。队友系统没有，后援会、撰稿人、志愿者全部自己找，这个东西要么拿资源，要么欠人情。但问题是你既没有资源，人情也不值钱。 BOSS 的强度，你的对手很可能是个门阀子弟，他姓小泉，姓安倍，命数你只有一条命，输了下次再来，下次还是这个难度，钱还得重新攒，人还得重新找，脸还得重新混。这就是普通素人的 hard 模式，小兵难缠， boss 血厚，容错率为零。那门阀子弟呢，他是另一个模式，初始资金爹的后援会直接拨款，选个三五次轻轻松松，队友系统爹的竞选团队直接继承，选举对策委员长是陪你爹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叔叔，你就算一脸懵逼，人家也能指导你路往哪儿走。 BOSS 强度，你的对手是个素人，他还在为选举的租车钱头疼，你已经站在了车上跑了七八条街道了。命数，你有三条命，小选区输了，比例代表名单上还有安全席位，这一届不行，下一届再战吧。这叫 easy 模式，出门三条命， boss 自带虚弱 buff， 小兵天人降智。但问题来了，就算如此， easy 模式一定能通过吗？大概率也不能。不信你现在随便去找个大型的 3A 游戏调整简单模式，几个人能一次过？如果这都过不了， 你凭什么觉得政治这个一国之中最复杂最极限，竞争者都是顶级人精的游戏能直接搞定呢？事实上日本政坛二代翻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把自家几代老本都砸没了。比如最近的中曾根康隆，他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孙子，其家族在群马县深耕了几十年，那里被日本誉为保守王国。但在去年的选举中，这哥们在小选区制度下被人打得找不着北，有老太太怒喷，你小子除了这个姓氏还有什么。再往前一点的武部新，其父亲武部勤曾是自民党的干事长，党内二把手，因为缺乏手腕，在自家北海道选区连续几年拿不到中央政策，结果就是直接干砸了老爹经营十几年的选区席位。而现在整个武部家在日本政坛已经成了透明人。说白了，在日本有个好爹好姓是可以帮你降低游戏难度的，可你要一直想在牌桌上，还得证明一件事，你真是这块料。那怎么证明呢？两个字，家学。家学呢，从来不是什么父亲把儿子叫到书房里泡一壶茶缓缓讲一套政治哲学，那叫电影扯淡。门阀真正传下去的家学是手艺。咱们来对比一下，一个普通人和一个门阀子弟在成为政治家这条路上前半生分别经历了什么。一个日本普通人30岁出来选议员，他的前半生是什么？小时候读书上学，学校培养的是通才，语数外史地生，课本上教你什么叫国家体制，什么叫选举模式，什么叫地缘关系，这叫政治吗？这叫背书。这玩意儿跟真正的政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然后20出头出社会了，上班写报告还房贷，处理过的最高级别的人际关系是跟隔壁的部门抢预算，面对过最复杂的利益博弈是年终考评谁拿 A， 他没有接过一个愤怒选民的电话，没有安抚过一个哭诉的老太太，没有在饭局上跟地方组织的头目周旋过，这些东西他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反观门阀子弟，他学的是什么？沉静的老百姓怎么安抚，什么时候该说我帮你搞定，什么时候该说我帮你问问，什么时候该说这事儿归国家管我也没办法，这其中的火候什么时候能揽，什么事情能推，没有言传身教能懂吗？地方祭典什么时候露面最合适，去早了显得没事干，去晚了显得不重视，露一面就走显得敷衍，握手的时候你双手握得多紧让人感觉重视，这没有足够多的练习能把握好吗？婚丧嫁娶怎么跑才不显得敷衍，红事怎么道贺，白事怎么吊唁，礼金包多少，鞠躬鞠多少，这些要经历多少才能不怯场，这些东西没有老爹教你，你自己悟，多少岁才能悟出来呢？而有老爹的话，你从小每天听每天看，轮到你的时候自然就知道说什么了。这些东西课本不教的，大学没有的，社会更是尔虞我诈，有时候还是副作用，只有父传子这一条路，这才是政治里最值钱的手艺。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门阀的传承，就会明白一件事，他们真正继承的有硬件、秘书、后援会、地方势力、组织关系，这些东西帮他们降低了游戏的难度，而更核心的软件叫家学，是那套别人要花十几年才能摸清的政治规矩，他们从小就在家里听。这就好比还是那款游戏，门阀子弟不仅仅出门是 easy 模式，手里还有老爹留下的通关攻略。事情到这里，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极其反常识但又无比现实的结论，目前日本的门阀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无能，反而很有效。一个民选社会并不怕烂人和烂制度，他一时伪装的好，等任期一到，选民看清了你的真面目，自然会把你投下去。真正麻烦的是，你明知道这玩意儿他看起来确实有问题，可他偏偏真能办事，真能让一部分人持续受益。这玩意儿像什么？就像日本的证券系统。话说有在日本有炒股经历的朋友，应该很多开过 SBI 家的证券系统吧，那东西怎么评价呢？界面极丑，逻辑封闭，层级混乱，权限还不透明，买个股票跟解谜似的，如果满分是10分，那他能得负10分， 属于狗看了都摇头那种。可 SBI 不是什么野鸡公司，而是正八经的日本第一券商平台。这德行，你说公司不知道吗？民众不知道吗？都知道啊。但没办法，在日本炒股的七成都是老头老太太，这套混蛋系统人家用了几十年，你说把它关了，重装一个逻辑清晰的系统，那得到的会是什么呢？那就是把你的核心客户全赶去别家的守旧平台。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改革太难，而是改革得有收益，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啊。而日本政治也是，目前投票的七成是50岁以上的人口，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人家确实从小泉、安倍、鸠山家得到了几十年的实惠，这种保守势力就会成为铁票仓，你不改人家一直投你，你改人家转头就投别的保守派，你咋选？没得选。然后这两者就互相强化，门阀有硬件资金，有软件传承，从而一直赢，一直干事儿。而赢得多了后，选民呢也觉得这地方他们弄得一直挺稳的，要是换别人反而心里没底。但事情会一直这样吗？也不是。这些年呢，随着日本老龄化不断的加剧，日本年轻人的投票比例在逐年的上升，这帮二十出头的姑娘小伙可没有什么感恩情节，毕竟50岁乃至年龄更大的大爷大妈真享受过昭和的泡沫，真看到日本赶超英美，真存在日本 GDP 领跑全球的时代。而姑娘小伙可不是啊，人家出生的时候看的是冰河时代，听的是失落的30年，感受的是社畜文化，这些锅得有人背呀、啊、谁背？谁一直在台上谁背一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2025年的日本年轻人对世袭政治的不满已经写在脸上了。东京涩谷有年轻人举着政治已死的标语， 62% 的年轻人在民调中表示不相信任何政党，民意变了，你不换人选民就把你换了。于是魔幻的一幕来了，在2425年的大选中，还是咱们熟悉的自民党太子小泉进次郎喊出的口号是废除派阀，政治资金透明化，选拔人才不看背景。这对吗？一个拿着世袭门票超级门阀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一个靠着小泉这个姓氏横行了半辈子政坛的人，他要打破僵局，他自己就是那个僵局的一部分啊。但没办法，他就得喊这个口号，这不一定是他想喊的，而是时代逼着他喊。最后一个问题，未来的门阀会消失吗？不聊虚的，我的答案是会也不会。从短期十年来看，日本门阀的土壤依旧在，地方利益、组织票、家学传承、路径依赖，这些不会改变。但从长期来看，年轻人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大，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真正的素人，没有姓氏光环，没有老爹后援会，没有从小泡出来的家学，他有可能赢吗？不容易，但已经有可能。但问题是，就算他赢了，他能不能站住？站住之后，他想不想把位子传给儿子？你看，屠龙少年的故事又轮回了。这就是我说的会也不会。我相信啊，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会见到日本如今的门阀消亡，但只要人性不变，门阀的故事就会永远都在。最后看到这儿，如果这篇内容对诸位有些许帮助，希望能评论区左滑帮忙热推，此功能完全免费。下一篇我们进入日本政治的血肉，聊聊日本政府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首相的权力有多大，各大臣都是干嘛的，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这些省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那些藏在幕后的官僚，他们跟议员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老肖，咱们下期见。 Yes I'm a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